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比较寒冷哈，请大家注意保暖。然后孩子也生病了。那最近呢，有个关于大统华一个秘密任务的一个视频啊，非常流行，也给我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面增添一些温暖啊。所以呢，短短两个星期就有25万的点击量。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秘密任务？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首先声明一下，这个不是给大统华做广告啊。
母亲在我生命中应该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小时候就是我妈为了照顾我，都工作都辞掉，2年时间没回去了，想让她过来。
我有一个20个月的儿子，我父母在中国，我现在和我先生都在上班，没有时间照顾他，所以把他送到我爸妈那边，让他们先帮我照顾一段时间。作为妈妈挺内疚的，我失去了我陪伴她的那个时间，错过了就真的再都回不来了。每次想她的时候就想抱抱她、亲亲她，但是没有机会。现在
亮亮是我生命中也是最宝贵的，我自己一人把她拉扯大，儿送千里母担忧，很想去看。
妈妈非常非常想你。
我们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我看到小丹想他儿子，每天跟他儿子视频。我在旁边确实是心酸的很厉害，因为老不在身边，他不认识妈妈，离得太远了，他们见一面太难了。
已经挂了啊？不是真的吧？
是真的，是真的。我真的是我那个爸爸妈妈了。
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哈！
啊？你都懂事了还？
说正好。
我哭了，都不
行。没问题。就真的就是，感觉好像做梦一样。
在这个大冬天里面看到这样的视频，是不是很暖心啊？那我看很多人也流泪了哈。当上个星期四我们堂主任赵牧师把这个视频传给我的时候，我看了之后也流泪了哈。我就想到当年我们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也亲身的经历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当时我要打工，那我太太也在一个超市打工，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女儿送到了我的岳父岳母家里面，当在国内了。有时候孩子生病了，在电话里面知道了，只是干着急哈，没办法。那可惜的是呢，当时我的太太是在一家西人超市里面打工的，没有大统华这样一个情怀，所以呢， 最后我们是让女儿自己坐飞机从国内啊，通过航空邮寄的方法来到加拿大的，就是那边的人呢把她送到飞机上，然后她一个人在飞机里面有空姐照顾，然后到这边我们在多伦多机场就接她啊，所以她在飞机上那个三四五次都问着为什么还没到啊，所以那空姐就把她带到那个驾驶舱啊，去跟那个机长聊天啊，问问什么时候到，所以她是唯一一个可以进入驾驶舱的乘客。那所以这样的一些经历呢，让我真的是回想了，就看了这个画面哈，让我回想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新移民哈，很多的移民啊，是不是特别是第一代的移民呢？就是确实经历了这样的一些时候，有很多的感慨。那我们家人能够在一起，其实都是神的恩典。有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啊，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却不觉得好，甚至还会吵吵闹闹。但是等到分开的时候呢？我们才觉得原来哈亲人在一起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珍惜哈，珍惜这是因为这是神的恩典。其实我们不知道，因为可能这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一起，啊，我们才能够拥有我们所拥有的亲情、家人啊和周围的一切。同样，对于我们信仰来说也是这样子啊，我们要能够常常去感恩亲身的经历。所以每天早上，刚才我们方博祷告的时候，方弟兄祷告的时候也讲到要神的恩典了。每一天早上我们应该向神献上感恩，这一天呢在感恩中度过。等你回过头来看呢，这是充满神的恩典。如果我们今天早上起来就很不开心，那一天在困苦当中度过，这一天下来以后呢，你也会觉得很郁闷。所以这两天我在团契里面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刚刚来加拿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常常会去那个，因为我们是低收入啊，常常会去这个Salvation Army， 当时每个圣诞节就发很多的礼物和食物给那些低收入的家庭。第一年我们刚来加拿大不知道，那第二年呢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去登记以后呢，就领回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有吃的，有很多的玩具。当时我第一感觉就是我亏了，我怎么亏了呢？拿了东西怎么还觉得亏了呢？我不是觉得今年亏了，我是觉得去年亏了，因为去年没有拿到，不知道这个信息。其实我们神的恩典也是这样子，如果今天我们不以感恩的心来支取领受神的祝福，一天过去以后，其实我们是亏了，我们这一天没有活在神的恩典当中。其实神已经把这个恩典，把这个祝福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要亲身的去经历，我们才能够确确实实的能够得着。就像我们刚才视频看的这样，这个母女，这个母子，他们都亲身经历了这个亲人团聚的那一刻，这样的感受只有通过亲身的经历他才能体会得到。所以用今天的题目来借着这个叫真实的经历来继续分享腓利门书。那今天我们已经进入腓利门书这个主体的部分，我们可以用两次的时间来分享这个主体部分。首先呢，就要来分享叫真实的经历。你看这个从中文字来看，这个滴哈，以前这个滴滴得什么不分呢？还是分还是不分？而不是因为这个中国的语法上面有一些改革。那当时我学习的时候，这个滴和滴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滴就表示这是那个后面的词是动词了。如果中间那个滴是我的那个的哈，那就说明那个后面是名词了，是吧？这是简单的意思。这个经历就是动词的意思，说正在进行中的一种状态。那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在第七节保罗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在这里我们要仔细看一下畅快这个词哈，这个词呢在原文当中是安息的意思，安息的意思。主耶稣曾对门徒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这个安息呢，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这个畅快这个词。那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原来保罗说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不是说大家看到你这样做有爱心就觉得很高兴很痛快，乃是说大家看到你在基督里的爱就如同基督里得了安息一样，如同在基督里得了安息一样。虽然我们不同的人在世界上面都为不同的事情在打拼挣扎， 因为不同的事情在烦恼愁苦，可能是这样。那这为不同的事情呢担惊受怕，但是一听到腓尼门爱心的见证，那就觉得自己的肩头重担呢好像就被主挪去一样，就不再惊慌害怕。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爱心是否也曾经这样帮助过人呢？可以让人在不安当中，甚至在惶恐当中，能够从我们因着对我们主耶稣的信心而来的爱心来得到平安，让他得到安息呢？那现在教会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代表。主耶稣升天之后，教会不但要成为一个使人得到安息的群体，同时呢，也要能够成为一个使人得到安息的所在。那我们如何才能在教会里面得安息呢？我们就要因着主耶稣他赐给我们的大使命、大诫命，因着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而来的爱，在彼此的团契当中啊，在彼此的劝勉当中，来一同真实的经历神要赐给我们的平安。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腓利门所做的一切事情，在保罗的眼中都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因着他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呢，众圣徒、众弟兄姊妹的心都从他能够得到安息、得到休息、得到平安。现在保罗要通过这个鼓励，要借着这个鼓励，要给腓利门一个新的挑战。那这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最后一节，第二十节。二十节那里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那同样，这里“畅快”这个词也是安息的意思。在第七节，保罗说：“众圣徒的心都从你得了安息。”现在保罗说：“望你使我的心也在基督里得安息。”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正是保罗对腓利门的挑战所在。那所以保罗对腓利门的挑战就是，以前腓利门是让众弟兄姊妹的心得安息，那如今呢，保罗要借着腓利门的爱心来亲身的经历这样的一个安息，要真实的经历这样的平安。他不是说好像我们刚才所看的视频一样，我们看到动容之处我们流泪，因为我们好像跟他有同样的经历，几乎我们没有跟他类似的经历，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真实的情况，我们也为他们感动。那保罗在这里说，要让保罗他自己能够亲身的去经历，就好像我们是这个视频中的人一样，我们要自己去亲身的经历。保罗通过这句话就把腓利门的信仰要和保罗自己直接的体验要连在一起。所以同时我们看到在这里，保罗不仅要让自己的心在基督里得安息，他还要在主里得什么？快乐，得快乐。那这里的快乐，我们刚才说跟畅快是两个字，畅快是安息。这个快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原文当中意思就是益处、好处的意思。上一次我们黄牧师在我们中间讲这个万事相互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可以相互彼此祝福。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祝福、一个好处。所以那么当保罗要因着腓利门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什么样的益处，他的心才会在基督里面得到平安、得到安息呢？那保罗在这里向腓利门所要的这个益处和好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那里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摩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保罗在这里提到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阿尼西摩。那阿尼西摩这个人的名字在希腊文当中的意思，就是保罗在二十节当中所提到的快乐这个词，也就是益处和好处的意思。也就是说阿尼西摩这个人的名字就是好处、益处的意思，那就是这样。那原来保罗在二十节所说希望腓利门能够让保罗在主里面因着腓利门能够得到这个好处，就是指阿尼西摩这个人。也就是说只有当保罗从腓利门那里得到了阿尼西摩，他的心才能归回安息。 因为在保罗看来，只有保罗从腓利门那里得到了这个阿尼西姆，他本来是个奴隶，他才觉得阿尼西姆这个人才能够真正像他的名字一样，才会拥有真正的益处。那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那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修辞手法啊，叫做双关语，双关语。那么这个阿尼西姆会给腓利门带来怎么样的好处，怎么样的益处呢？我们来看现在的阿尼西姆是什么人呢？他信主了，他和腓利门一样成为上帝的一个儿女了。他和腓利门之间已经其实上是一个弟兄的关系了，在主里面。而这个弟兄的关系呢，与以前这个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是什么样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这个不一样的关系就是保罗所说这个益处的来源，也就是说保罗所说的现在腓利门就可以真正的得到阿尼西姆这个益处，其实是针对这个关系来说的。以前虽然腓利门拥有阿尼西姆这个奴隶，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张啊。虽然他拥有这个奴隶，却不能给腓利门带来真正的好处，因为这个关系是以社会的法律、社会的传统为基础的。而如今呢，因着阿尼西姆成为上帝的儿女，他和腓利门之间就拥有了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一个弟兄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是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为纽带。而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社会的法律、社会的传统，哪一个会维持得更加长久呢？哪一个会更加的稳固呢？当然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了，是吧？2000多年来，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王朝更迭，社会变迁，但是基督的救恩一直没有改变。那现在这个罗马社会在哪里呢？现在的罗马的这个奴隶制度又在哪里呢？都不见了。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仍然在历史中历久弥新，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所以有一首诗歌就唱到，上帝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一个年轻人团契叫新恩团契，也就是这个意思。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尼西姆和腓利门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从一个暂时的可以分离的关系成为了一个永恒的不可分离的关系。那这样一个关系的转变会给腓利门本人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那这个好处、这个益处，只有等到腓利门在真正接纳了阿尼西姆之后，他才能知道。那就是他要通过对以前是他这个奴隶的这个阿尼西姆的接纳，来亲身经历上帝福音的大能。我们还记得上帝让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在那个故事的结尾，天使是如何对亚伯拉罕说的呢？天使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上帝不是全知全能的吗？怎么能一定要非要让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从家里带出来，走3天的路程，然后到这个摩利亚山上来，并且把他的儿子绑起来放在祭坛上面，还是要在他拿刀快要杀他儿子的时候上帝才出来说话呢？其实上帝一早就知道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那么怎么一定非要他做出这样一些行动之后才告诉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那我们知道上帝这样做就是为了要让亚伯拉罕他本人知道他是如何的敬畏上帝。那同样在这里保罗说，这个阿尼西姆从前对你没有益处，如今呢，对你我都有益处。保罗是在告诉腓利门，不单保罗自己要来亲身经历啊，现在也要让腓利门本人对上帝的福音有真实的经历。对上帝福音真实的经历，不是说我信主了啊，我说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是我信主的入门，我信主了。我们很多人现在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也接受洗礼之后呢，你就很难看到他在教会里面，因为他没有真实的经历。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腓利门，虽然你已经是成为我们弟兄，已经信主了，然而你对上帝福音的大能有真实的经历吗？你要借着这样的事情来亲身的经历，只有亲身经历之后，你才能真实的得到一个益处，不单是这个阿尼西姆他成为你的弟兄，更重要的对你本人的生命来讲，对腓利门本人生命来讲，他要真实的经历上帝福音的能力。那我们不要以为只有阿尼西姆是被捆绑的，阿尼西姆是奴隶，但是对腓利门来讲，他觉得他自己一样是被捆绑的，虽然他是奴隶主，看上去很有自由，但是我们以后会讲到，他其实在经济上面、社会名誉上面，他也有很多的损失。表面上看上去很自由，但实际上他认为他自己他才是受害者，因为他的奴隶跑了，可能还从他家里拿的东西，所以他可能也一直被自己的怒气在捆绑，在被这个不公义的社会所赋予他的权利在捆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一个阿尼西姆，我们从前对人都没什么益处，那么信主之后呢，我们就要成为别人的益处。因为只有当我们真实经历上帝福音的大能，就是借着从对主耶稣的信心而来的爱，让别人和自己能够一同经历上帝福音的大能带给我们的释放和自由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好处，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祝福。所以保罗告诉腓利门，你只有亲身的经历了，你要释放你的奴隶，让他成为你的弟兄，你才能明白什么是上帝的福音。不光光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还用你的行为来证明，来经历，你知道了上帝的福音具有怎样的能力。所以今年我们2017年的主题是主啊，使我们成为世界的祝福啊。那这个世界呢，也可以称为是世人了，世人了。我想，就像约翰福音3:16那里说，神爱世人，那个世人就是世界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说，主啊，使我成为世界的祝福，也可以说是主啊，使我能够成为世人的祝福。那我想，这个世人呢，就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人，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邻居啊、朋友啊等等。那我们如何能够让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得到祝福呢？我想不单单就是说我们要做好事、做善事，铲雪的时候帮他多铲一段啊，那更要让我们的生命能有改变。做好事、做善事，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一样也可以做，而且做的可能比我们还要更好。那我们对别人的祝福、对别人的益处，应当到底在哪里呢？我想就是因为能够因着我们的生命在主里的救恩发生改变啊，当我们的生命被主耶稣得着之后，按照他的话语来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让人确实的看到上帝的福音在我们自己身上所显出的能力。那这样的改变不是我们自己能做到的，不是我们自己愿意做到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做，也不是别人愿意让我们能够做到的，唯有借着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恩典，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发生改变。那通过这样的改变，我们就会给别人一个确据，那我们就会给别人一个见证，那就是我们所信的道、我们所信的福音是确实的、是真切的，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他是又真又活的。我们生命的变化，用施洗约翰的一句话就是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是主必兴旺，我们必衰微。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主权要交给主，我们要让别人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形象，而我们原来的那个老我的生命呢，却要一天一天的衰微，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就好像阿尼西姆一样，他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处啊。所以如果我们信主久了，我们却从来没有觉得我们自己的老我生命有什么问题，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的老我生命而常常的自责，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 那么很难说我们是有一个圣灵内住的人，因为圣灵来就是要畏罪、畏义、畏审判。刚才我们方弟兄祷告的这些提到，自己责备自己。而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圣灵的内住，我们的生命就很难成长。所以我们常常谨记保罗被圣灵感动时他说出的话：随从肉体的就是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那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因为有了圣灵，我们才会明白基督的真理，有了圣灵我们才能够有能力为基督做见证。因此我们生命中有了圣灵的帮助，才会有基督的生命，才可以被称为基督徒。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没有基督，我们也不能说自己是基督徒。那这也正是保罗在这里和腓利门所说的益处的另外一个含义。当保罗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那这里没有益处这个词哈，希腊文当中叫 ahorestos， 这个词是一个合成词，就是有 r 啊，r 一般的英文当中常常也是表示否定的意思哈。另外一面 ，horestos 这两个词组成啊，前面这个 r 是一个前缀了，那 horestos 呢就是益处和好处的意思。我们知道原来啊，圣经在聚会的时候，在早期教会都是呢，大家把这个书信拿出来读啊，是由弟兄读出来的，教会的长老读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每个人一人手一本圣经啊，那所以当弟兄姊妹听到人读说 Ahristos， 很可能就会想到 Ahris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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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ristos 有什么区别呢？发音很相近的。那我们也知道没有益处这个词在听觉上另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没有基督，没有基督。那这样保罗这句话就可以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说对你腓利门而言，这个阿尼西姆他从前是没有基督的人，但如今对你我来说他是有基督的人了。那这样一来，保罗就是在告诉腓利门啊，那个 Christos 就是基督了， Christos 就是益处了。所以如果读快一点基本上你听不出什么分别了。所以从前他是没有基督的人，如今有了基督，在他没有基督的时候他是你腓利门的奴隶，现在呢他已经有了基督了，他就是上帝的儿女，是我们的弟兄了。所以我们要再次看到在第十六节保罗说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原来保罗在十一节里面就已经暗示了腓利门，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个阿尼西姆已经今非昔比。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月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啊！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我们曾经都是没有基督的人，但如今却成了基督徒。所以当保罗把益处这个词和基督这个词在听觉上双关使用的时候，保罗也在告诉我们，基督就是我们的益处，就是我们的祝福。而另一方面，阿尼西姆这个人本身的名字就是益处的意思。所以当保罗说阿尼西姆如今成为你我的益处，其实就是把阿尼西姆和基督连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当保罗要求阿尼西姆回到他主人腓利门家里的时候，他地上的名片其实并不是保罗他自己，而是耶稣基督。尽管他很谦卑地说，我可以放胆吩咐你，但是我是求你啊，没有个吩咐你做什么。尽管我年纪也很大了，也为主被囚了，为主做工，我可以这样要求你做这个事，但是没有。他很谦卑地说他要求他，但真正求他的不是保罗自己，他地上的名片却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接着说，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具是按肉体说的，是按主说的。这不具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的，这句话其实非常的宝贵。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会常常把目光放在哪里呀？是按主说的这几个字上面哈。中文和合本翻译就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所以把在按肉体说这个几个字前面加上了这也不具是啊，这几个字。要知道这也不具是，那 原文当中是没有的。那意思呢，是要突出后面的内容，就是按主说的。因为我们可能觉得按肉体说好像很不属灵，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那样啊，体贴肉体的不是死吗？那么现在在这里保罗为什么又提到这个说按肉体说呢？而且不光提到这个词，按照保罗的本意，我想他其实是要特别强调这个词的，所以他把按肉体说这两个字在原文当中是放在了按主说的前面。按照希腊文一般的习惯呢，语法的习惯放在前面的是重点了。所以呢，保罗提到这个肉体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了，有时候因为语境的不同，它的含义就不同。当保罗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那里所说的肉体就是指人的血气，人的罪啊。保罗很清楚地说到，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犹大书也告诉我们，结党纷争的人是没有圣灵的，是属血气的。但是在这里保罗所说的肉体却不是指我们的血气，不是指我们的罪，而是从一个单纯的生理学的角度来讲的，是从一个血缘关系的角度来说的。所以现在新译本的翻译有一些改变，说对我固然是这样，对你来说不论是按肉身或在主内的关系，加上关系这两个字，不论是按肉身或是在主内的关系更是这样。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的是按肉体说，其实是在讲一种关系，一种在肉身之中才会拥有的血缘的关系。也就是说，保罗是在告诉腓利门，现在阿尼西某成为你的弟兄，不单单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也就是按主的角度来说，你也要从肉身的角度，从血缘的关系的角度来重新的认识他和你之间的关系。保罗其实是在告诉腓利门，这个阿尼西某虽然不是你的亲弟兄，其实现在就成了你的亲弟兄，你也要把他当作你的父母所生的儿子一样，你要把他看作是你的亲弟兄，不光光就是说啊，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这就是保罗在第十节那里把阿尼西某称为他儿子的一个原因，因为保罗把阿尼西某就当成了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了。所以保罗常常称呼提摩太、提多为什么真儿子，说他是提多、提摩太，说他们是保罗的真儿子，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我们坐在我们周围的人啊，从今以后呢，不单要看到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其实更要看作是我们的亲弟兄姊妹，就好像从一家人当中出来的一样。昨天我们年轻人团契唱的是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唱得很好啊，可是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是真的是一家人，那样无话不谈，那样吵完架之后还是一家人的那种亲情的感觉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真实的经历，我们信主了不光光知道我们这主内是一家人，其实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在肉身的关系里面我们更是一家人。那感谢主，我们今天通过保罗要求腓利门接纳他的奴隶阿尼西姆为兄弟，让我们看到保罗所要求的两个方面的真实的经历。第一，就是要借着腓利门接纳阿尼西姆为弟兄，让保罗和腓利门这两个人都能够切实的经历福音的大能。第二，要让腓利门不但在道理上知道他要接纳阿尼西姆为主内的弟兄，更要在实际生活当中表现出来，就像亲弟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否也愿意能够这样真实的经历福音的大能，真实的经历实际的信仰生活？虽然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磕磕绊绊，就像一家人在一起不可能不吵架，是吧？但吵完架之后，我们是不是马上又可以复活，又可以复合，又可以成为一家人一样在一起？中国一句古话说，夫妻吵架床头吵架床尾和，是吧？都是这样。如果我们真的是觉得是一家人，我们不会因为一些纷争一些问题我们从此就分道扬镳。这是昨天我们年轻人团契告诉我们的，我问他们什么是真正的一家人，不会因为一些矛盾就分开。 而是要真实的经历上帝的恩典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成为真实肉身里的关系，成为一家人，经历神对我们的医治和帮助，让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不愿意啊。所以我们是否愿意真实的经历上帝福音的大能，真实经历我们实际的信仰生活。那现在我们的生活从科技角度来看是非常好，一天胜似一天了。以前我刚出国的时候打电话到中国以后买电话卡，因为电话卡常常还会吃卡，什么吃钱，你买两小时其实给你就一个半小时，差不多就这样啊，很快就完了。现在不一样了，打起电话就可以微信通信啊，什么都可以的啊。据说再过几年回中国五个小时啊，不需要十个小时了啊，现在的一半，明年在多伦多就有飞机，这样的飞机出现了。那可能再过几年，由于科学进一步发展，基因的进一步发展，基因科学的进一步发展，那癌症的问题也是不是成问题了，也可能会被彻底的征服了。那确实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因为科技的发展确实方便了很多，也有很多的福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问题是不是也是越来越多呢？元旦跨年之夜，土耳其发生枪击事件，100多人伤亡。前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国际机场啊发生枪击事件，现在有5人死亡，45个人受伤。新年伊始，加州出台一个新的法案，从2017年元旦开始，警察不得逮捕18岁以下从事卖淫活动的青少年。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呢？难以想象。如果我们眼睛睁得大一点，我们就会发现现在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问题和困难的世界当中。在2017年刚开始，后面还有很多的困难，多少的困难等着我们，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有信仰，我们有上帝的恩典，不再靠着自己的能力。所以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正是我们真实的经历我们信仰的时候，当痛苦来到的时候，也正是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主耶稣的释放和帮助我们的时候。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在头脑当中，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更要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肉身之中来经历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安慰，彼此的祝福。就像开头我们所看到的那个视频里面三对母子和母女一样，他们确实真实的经历了亲情团聚的美好。求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能够再一次经历，在高轩这个大家庭里面能够再一次经历我们亲情在一起的那个美好，让我们能够一同成为一家人一样，而且是真实的一家人，来经历上帝的恩典在你我生命中的改变，在你我生命中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益处。我们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通过保罗对腓利门弟兄的劝勉，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不光是在言语上，更要在行为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不单是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更要在生活中来经历你，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经历你的恩典，你的医治，你的大能，让我们成为真实的一家人。感谢主，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